今天很荣幸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圣经里面诗篇第103篇，一首个人因为罪得赦免献上的感谢。这篇诗篇是一个赞美，赞美让人的眼光能够抬高，灵性得到提升，也可以激发我们敬畏感恩的心。这篇诗篇的主题特别是讲到一个罪人，他蒙了上帝的恩惠，被上帝赦免。这个主题在历世历代所有人的心中也常常激发我们灵性，因为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这篇诗篇也常常一个蒙恩的罪人最感谢上帝的。不论在哪一个世代，不论人的知识高低地位如何，我们在葬礼中间或者在感恩的聚会当中，常常都喜欢来研读这篇诗篇。这篇诗篇是由个人的感恩来开始的，然后邀请信仰的团体一起来感恩，再扩大到全世界的人，更扩大到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一起来颂赞。但这篇诗篇最后又回到了个人，他对他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记耶和华的恩惠。所以这篇诗篇让我们看到它好像一个括号一样，从个人开始到全世界，然后又再回到个人。这篇诗篇里面要人纪念上帝的慈爱，在每一段里面都讲到上帝的慈爱，也要人以敬畏来回应上帝。他在这篇诗篇里面讲到上帝的几种道德的属性，包括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慈爱跟他的信实，是一篇站立在真理的基础上面的一篇诗篇。这篇诗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是邀请人来赞美神，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个人的一个感恩的见证，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呢是信仰团体来献上感恩跟颂赞，然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是邀请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向上帝献上感谢跟颂赞，最后是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是邀请天上的天使天君也来颂赞神。那最后那一句呢就是他以自己的激励，我的心啊，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诗篇，它一共有22节，正好是希伯来字母的数字，希伯来文呢有22个字母，用22节来代表一个完美的赞美。那我们先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讲到赞美的呼吁，它第一个是对心来邀请，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都要称赞他的圣名，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对心的邀请呢是在这篇诗篇里面最特殊的，一般来说诗篇都是对众人来邀请，好像我们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邀请众人一起来赞美神，但这边却是对自己的心来说话。那我们讲到心呢，心是一个人最深的地方，心是我们情感、意志、知识的所在。邀请一个人的心要来赞美耶和华，那就讲到他全人全心都要来赞美神。这里面也讲到他要来称颂神的圣名，名字是代表一个人，上帝的名字就是代表上帝的性情。这边讲到说要纪念上帝的圣名，这个圣名是讲到上帝启示给摩西的，摩西得到上帝的启示就介绍给所有以色列百姓，上帝也用这个名字来跟以色列百姓来立约。上帝有名字让我们认识到他不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神，他不是一个卫士之神，他是我们可以来认识他， 也可以与他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的神。上帝用这个名字特别让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来敬拜他，他们可以来呼求他，他们可以用这个名字来向上帝祷告。上帝更用这个名字表示说他对于他的子民情深义重，信实守约，要人用这个圣名来向他敬拜跟颂赞。但是诗人也讲到说不可以忘记，忘记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人从内心里面故意的悖逆，不愿意接受神。但是上帝在这个地方感动这个诗人讲到说我不可以忘记他的恩惠，这也是摩西对于以色列百姓苦口婆心的劝勉。上帝一切的恩惠包括神的所有作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大以至于上帝不能做，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太小以至于我们不应当来纪念。所以接下来的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个人就讲到他个人对上帝的感恩跟赞美。诗人对上帝的赞美是从个人的经验开始的，他好像在一个聚会的当中，一个独唱者，他就站在众人的前面，首先用一个优美的咏叹调引导众人专心注意上帝的恩惠跟慈爱，要众人一起来颂赞，激发众人的灵性得到提升，得到同样的经历，以后呢众人也都可以一同和他来向上帝发出赞美。这里面第三节到第五节都是讲到上帝他过去给我们这样恩惠，他现在给我们这样恩惠，他的将来也给我们同样的恩惠。这个诗人感谢上帝给他全人的救赎，诗人见证自己蒙上帝的恩惠不是一些独立的事件，而是在上帝整个的拯救这个人的作为的当中，是一个完整救赎的过程。所以他讲到说一切，他用好几个一切，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上帝也救赎我的性命脱离死亡。这一切呢讲到三个方面，但是讲到人的整体，上帝救我们脱离灵性上面的罪恶，上帝也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甚至上帝呢他就把我们脱离对于死亡的害怕，因为死亡是人最可怕的仇敌。但是上帝救人的生命脱离死亡，死亡也不是人最终的结局，因为我们进入死亡就在进入到上帝永恒的生命的国度里边去。这边最后也讲到说上帝赐给他完美的成全，上帝不但是赐给人完全的救赎，更以慈爱与连续来充实人的生命，让生命可以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好，不但让人可以所愿的得以知足，更是呢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好像像老鹰一样能够恢复青春的活力。这个原来是这个诗人他对上帝的一个呼求，求上帝来帮助他，但是呢后来也变成他自己的经历。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甚至经历到青春的风暴期，那个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说了很多的话，顶撞父母亲，也不友爱自己的弟弟妹妹，自己也不喜欢自己，但是呢上帝却赐恩给我，他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说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却没有办法做到，我自己所不愿意做的我却去行了，我真是一个痛苦的人。奥古斯丁他曾有一句最有名的话说，耶和华啊，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空处，只有你能够来填满它。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一些思想，想到人生是如何，但是不能够得到满足。我问我的高中导师，那个时候我的老师给我的答案说，你不要想这些，你只要把英文跟数学读好就可以了，将来好好的上大学，做一番事业。但 但是我哪里能够用这样子的话就心里面得到满足呢？一直到我进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了他，认识到上帝才是我人生里面真正的满足，我人生里面就不再空虚。上帝在我们人生给我们看见，人生里面一切的空虚只有在上帝里面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上帝的拯救，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恩惠的经验，他让我们疾病可以得到医治，罪孽可以得到赦免，灵性可以得到复兴，无论是得救、医治、复兴、赦罪，都可以来赞美上帝，身心灵都可以同样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篇接下来第六节开始就是讲到这个信仰的团体对上帝的颂赞。我想一个人对于上帝的赞美跟感恩绝对不是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面，而是向深渊与深渊响应，要引发更多的人来赞美跟感恩。敬爱上帝的人一同回忆，也一同纪念，也一同互相的提醒，这也是这篇诗篇的主体。因为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三节通通都是在讲这个信仰的团体对上帝的颂赞。这里边我们可以提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们纪念上帝的法则跟作为。在这边第六节第七节那边讲到，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让以色列人晓得他恩待人的作为跟法则。当以色列人在受压迫的时候，上帝把他们从埃及那边拯救出来，上帝公义施行拯救，让他们晓得上帝对于一切受压迫者的法则，他乃是贫穷人的神，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贫穷、困苦跟压迫。但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遭金牛犊，他们也经历到上帝要灭绝犯罪的人，更要以赦免来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上帝对于这些惹他发怒的人感到非常的愤怒，但是当他们悔改认罪的时候，上帝也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以色列人借此认识到，如果上帝真的是救察人的罪孽的话，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可是上帝没有这样来救察他们。我们在个人的经验当中也都有同样这样子的一个体认。我们信主很多年，当我们回想这些年里面的经历，让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往往不是那些我们觉得风光的时刻，往往也不是那些我们觉得得胜的时刻，往往是那些我们觉得羞愧、挫折、失败的时刻。但在这些中间呢，我们却经历到上帝他没有救察我们的罪孽，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这些让我们心里面更加的献上感恩。这也是摩西跟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回想到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他们最感念上帝的就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低沉的时刻，也就是他们到金牛犊时候，上帝要灭绝他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竟然显示他用恩慈来对待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到金牛犊犯罪得罪神，上帝不愿意与他们同行，而是摩西劝上帝，上帝才同意与他们同行。也是在那一次，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4章，上帝在那边做一个宣告，耶和华耶和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但他断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以后以色列人每逢遇到他们犯罪得罪神，他们就会诉诸这一段圣经，求上帝按照他的慈爱来恩待以色列百姓。他们也再次宣读这段经文，也来宣告上帝的圣名。犹太的解经家也称这段圣经是讲到上帝 他的十三种恩慈的属性。神的赦免救赎不是根据我们的好行为，甚至不是根据我们的需要，而是根据他的恩慈本性。他丰盛的慈爱远远超过他对于罪的怒气，这是罪人得赦免的根据。上帝也赐恩给我们，明了他对待人的宽广跟亲密。上帝的慈爱是他的属性，也是他的行动。他的慈爱呢，就是以情相待，以义来相助。在上帝的创造、拣选、应许跟立约的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他的慈爱。神的丰盛的慈爱超越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像天一般高，像海一般深，也可以存到永永远远。即使我们登高远眺，又怎能够述说天离地有多么高呢？即使我们能够超越整个的银河星系，又怎能够测量东离西有多远呢？但是上帝他赐给我们的恩惠慈爱却是比天更高，比东西更远。而诗人在这边更是讲到他用父亲怎么样连续儿子，就来讲到上帝对我们的亲密就是何等的深切。上帝用父亲跟儿子的这个关系来表明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罪会叫神不得不管教他的儿子，但是上帝的慈爱又会叫他的膀臂来热烈的欢迎我们这些回头的浪子。上帝的恩惠慈爱实在是我们所经历到最深刻的。所以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是讲到世人的赞美。以色列立国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地位，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要他们站在世人的面前，代表上帝，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世人的当中，也是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们代表世人，要把世人的祷告、祈求、认罪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以色列国他们蒙到上帝的恩惠，是要把上帝的恩典带到世人当中，邀请世人一起来敬拜、感恩、颂赞。我特别分享到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世人卑微短暂的人生。世人的思想在这个地方不再只是局限在以色列民，更扩大到世人。他求上帝纪念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我们出于尘土也要归回尘土。人生在世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短暂。好像在诗篇第九十篇里面曾经讲过，人好像草一样，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但是只有上帝的保守，让人才能够永远坚立。但是诗人他更有宣教的思想，让人看到在上帝的里边我们有荣耀永恒的盼望。他求上帝赐给世人恩典，让我们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恩惠。不但是我们自己得到上帝的恩惠，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也都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人生苦短，世事易变，但是上帝的慈爱永远不改变。自父及子都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是这篇诗篇让我很感动的一段，因为他邀请天上的天使也一起来颂赞上帝。这首诗篇这个赞美诗好像是来到他的最后一个乐章，也是全诗的最高潮。他的思想不再是留在地上，而是来到天上，好像乘着歌声的翅膀来到了天上。赞美就像涟漪，由个人到信仰的群体，到世人，更扩大到天上的天使天君。赞美更像巨鹰的翅膀，带领我们能够展翅高飞，从人的内心 离地要升，飞上云端，更飞上天际。所以他邀请天使也一同来颂赞上帝。他邀请天使，因为天就是上帝的宝座，耶和华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而诗人用感恩来开始颂赞上帝，自然带领他思想到上帝就是用他的感恩跟颂赞作为宝座。上帝掌管天也掌管地，天就是他的座位，地就是他的脚凳，所以他的思想就从地上就来到了天上。第二个我们在这边注意到呢，就是这是一首宇宙的大合唱。有人说一篇个人的感恩诗篇怎么会邀请天使也一起来颂赞呢？就像我们看到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写到最高潮的地方就决定打破过去作曲的成规，在管弦乐当中就加入人声。诗人也是觉得一个从地上从个人开始的一个赞美，如果没有把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一起加进来的话，这个赞美就是不够完整不够完全。天使是属于灵界，天使在天上曾经参与过上帝创造的时候的颂赞，他们也在上帝的宝座前面来称颂上帝的荣耀跟圣洁，他们甚至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也在天上发出颂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也归给属于他的人。所以他就邀请天使天君一起来加入这个宇宙的大合唱。这篇诗篇最后还是用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来作为结束，这是许多诗篇共同的一个特色。当我们把整篇诗篇通通都读完了，我们最后再读到第一节，也就是这篇诗篇最重要的信息。这篇诗篇的作者在整个宇宙大合唱的当中，他没有忘记自我的存在，他也晓得说每一个个人在上帝面前的颂赞都是被上帝个别所纪念的。这篇诗篇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赞美诗，从个人的感恩颂赞来开始，然后邀请信仰的团体一起的加入，再来邀请世人的参加，最后是宇宙的大合唱。那我们求主呢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敬拜感恩颂赞的心，让我们一起加入在这个宇宙的大合唱里面，让上帝的颂赞带领我们灵性不断的提升。